美国贝恩公司上海办事处遭搜查，引寒蝉效应。金牌主播卡尔森打破沉默，大胆讲出呢啲话。川普竞选广告吸引10万粉丝，拜登年龄健康再引关注。摆拍老人买肉引发热议，中国云南再摆烂。大家好，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。今天是香港时间4月28号礼拜五，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，我是林欣。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美国知名咨询顾问公司贝恩公司27号表示，他们在上海的办事处近日遭中共公安突击搜查，而中共这样做恐怕同新通过的反间谍法有关，但是这个会产生严重的寒蝉效应，令人民币变成废纸一张。请睇报道。
金融时报和路透社的报道说，中共警方对贝恩公司上海办事处几次进行检查，目的不清楚，亦都不知道警察检查是否同公司或者公司客户有关。知情人士说，公安拿走电脑和手机，并对公司员工进行问话，但没有扣留任何人员。贝恩公司发言人表示，公司正在和中共当局进行适当的合作。贝恩没有回应《金融时报》的征询，上海办事处人员亦都未做出回应。贝恩公司是一间全球性咨询公司，目前在全球39个国家和地区有分公司。在上个月底，美国的美思明治集团 Mintz Group 在北京的办事处亦都突然遭到搜查，有5名中国员工还遭到拘留。公司的高层说，我们不知道谁拘留了他们，亦都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被释放，亦都不知道为什么公司会遭到突击搜查。美国之音报道说，中共在26号通过了修订版的反间谍法，将间谍行为的定义扩大到投靠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，针对国家机关、泄密单位或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等等行为。新法从7月1号起实施。有分析说，这个是美中对抗之下，北京当局为了强化国内控制和对外进行报复而采取的制度性措施。这些所谓间谍案只是中共的外交筹码，当局对涉案人员捉而不审，审而不判，就是在等待时机，在达到目的的时候先会对这些个案做出判决，然后将人质驱逐。针对中共政府修订反间谍法，扩大适用范围，以及上海警方搜查美国贝恩公司一事，美国与中共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 Mike Gallagher 今日27号发表声明说，中共的反间谍法向世界发出一个信号，就是在中国私人企业将不存在，中共政府可以保留任意没收财产、窃取任何知识产权、收集任何数据的权利。中国美国商会会长何迈可 Michael Hart 话俾 CNN 听，呢个消息令商界人心惶惶。中共政府一直欢迎外国投资，但是中共最近对在华的美国企业采取的一系列行动，就发出了相反的信号。美国商会近期还对109家在华美企做了民调，结果显示有87%的受访者对中美关系感到悲观。而在华美企被无辜遭审查，恐怕还会产生更大的寒蝉效应。为了取代美元的地位，中共力推人民币国际化。而人民币真正的价值背后是有庞大的美元外汇准备支持。财经专家印和田日前表示，中共全力限制人民使用外汇，现在还努力招商争取外商订单赚取美元，都是有原因的。他说，因为北京很了解，如果30000亿美元外汇存底消失的话，世界上不会有人同中国用人民币结算任何嘢，到时候人民币就成为废纸。香港另一分析，北京对外力推人民币国际化，靠的是美元和欧元的背书，需要有足够的外汇兑换回你手上的人民币资产。所以如果美企或者其他外资企业退出中国的话，中共等于是自断后路。
卡爾森被霍士解雇之後，26號佢打破咗沉默，喺自己嘅 Twitter 上發咗一個短片，回應咗佢對呢個事情嘅睇法。請睇報導。
有學者亦都對卡爾森嘅發言做咗精辟嘅總結。而家先同大家簡單分享卡爾森嘅短片內容。卡爾森話：晚上好，我係卡爾森。當你走出呢幾日嘅喧鬧，你會留意到一件事。咁就係呢個國家到底仲有幾多真正善良嘅人，善良同埋正直嘅好人，同埋真正在乎真相嘅人，以及有好多可笑嘅人，好可能咁樣嘅人佔咗大部分。卡爾森話：而當你休息一段時間之後，你會睇到喺電視上有好多愚蠢嘅辯論，呢啲辯論甚至係唔相關嘅，係冇意義嘅。5年之後，我哋甚至唔會記得曾經做過呢啲辯論。但是有一件令人惊讶的事，就是那些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，那些可能定义我们未来的话题，就几乎没有人去讨论。例如战争、公民自由、新兴科学、人口变化、企业能力、自然资源等。卡尔森说，你上次听到关于这些的合法辩论是什么时候呢？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吧。这个就表示这样的话题在媒体中是不被允许的。突然间，美国好似成咗一个一党专政嘅国家，呢个系一个令人沮丧嘅现实，但呢个唔系永久嘅。卡尔森话：当诚实嘅人平静而不尴尬咁讲出乜嘢系真相嘅时候，佢哋就会变得强大。同时，嗰啲想要叫佢哋沉默嘅说谎者就会退缩，佢哋会变得更虚弱。呢个系宇宙嘅铁律，真理必胜。他说，你在哪里还能够看到美国人讲真话的？很多地方已经没有了，但是还有一些，那就足够了。如果你还能听到这些话，就还有希望。我们很快再见。当然，卡尔森影片里面还有一些内容，由于敏感度，我们在这里就不跟大家翻译了。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发推文说，卡尔森的话简单解读就是，我讲真相讲得太劲了，他们劝我没用，就联手踢我走了。方伟说，踢走新闻节目第一人的举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所以我的看法是，霍士做了很多准备，包括和 CNN、NBC 等等勾结，做了这件事，完成了对美国第一感言节目的封杀。但是这个封杀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？这个是霍士电视的自毁性行为，左右主流媒体归一，都露出他们的本性，成为妄图蒙骗人民的东西。他们会成功吗？方伟说，我认为不会，他们会将自己搞垮。以后的媒体就是自媒体、新平台、茁壮成长的新时代，而这些所谓的主流媒体最终将变成末流媒体。亿万富翁马斯克在4月24号在卡尔森离开霍士之后，亦都向卡尔森抛出橄榄枝，表示推特可以为他提供一个可以获得成功的平台。
继拜登宣布竞选连任后，前总统川普团队随即在27号释出最新竞选广告，广告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很快吸引了大批粉丝观看，点击量迅速突破10万次。这个广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不断穿插拜登跌倒和讲错话的片段，来突出拜登的健康问题。请看报道。
这100秒的广告可以分为两部分，前一部分就是描述拜登执政时期当今美国的社会乱象，从非法移民入侵到毒品走私害了100万美国人，再到中俄核武威胁再现，美国和世界面临战争威胁，还有变性、降低宗教影响力等等。广告显示拜登政府的施政错误，还有街头犯罪频传、通货膨胀、经济衰退等问题，看了令人感觉美国即将崩溃。跟着话锋一转，川普出现了，他能够让美国梦重现，让敌人畏惧，让美国再次强大。他号召所有支持者共同帮助他实现美国再次强大的梦想。拜登宣布竞选连任之后，和80岁高龄再次成为关注焦点。 根据霍士新闻报道，27号，拜登同韩国总统尹锡悦在一次联合记者会上，再次被媒体发现他手里面拿着很多提示的字条，每张字条上都有媒体和记者的名字，还有提问的详细内容，帮他准备回答所有提问。有报道说，拜登连记者会都要幕僚事先安排好，而不是被媒体即时发问，给出真实的答案。去年年底在20国集团峰会上，拜登亦都被媒体拍到，无论演讲、主持会议、回答问题、发言等，他几乎全部都依赖这些提示纸条。这些迹象加上他的高龄，令到外界对他的健康产生疑问，特别是他的对手共和党人。根据商业内幕报道，曾经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克里 Nikki Haley 2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，就事论事地说，如果你将票投给拜登，那就真是指望哈里斯做总统了。他能挨到86岁，我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。另一个令人关注的总统候选人是佛州州长德桑提斯。根据 NBC 新闻26号的独家报道，几位知情人士透露，德桑提斯最快5月中旬会宣布竞选总统。左媒希望德桑提斯打败川普，因为民主党认为要击败德桑提斯比击败川普更容易。该报道说，他最近几个礼拜出访4国，为提升影响力做一些准备工作。
上面的新闻我们提到，中共在国际社会上的所谓报复行为，其实最后倒霉的还是自己。外商退出中国，人民币真的变成废纸，苦的是谁？是中国的老百姓。请看报道。
今天在推特上看到一个短片，一个老人家手里面拿着一沓碎纸，在卖猪肉的摊位上看着肉看了整个钟头。最后这位老人鼓起勇气问老板猪肉怎么卖，老板告诉他20元一斤，你手里面的钱买不到。老人呆了一阵才离开。后来有好心人买了够肉追上老人送给他，告诉他他手上的碎纸是买不到肉的。老人家听完之后眼泪流了出来。当然有人说这种视频是网红摆拍的，是利用同情心来博流量。是不是摆拍并不重要，这些事是不是来源于生活？中国很多地方的现状就是这样。发短片的人为什么会拍这个题材？不会只是利用同情心来博流量吧？希望大家都能够更多关注中国的现状，关注中国人的民生。自由亚洲电台报道，24号，中国云南省部分院士向中央政府求助，说化债压力大，财力仅仅能够勉强保障工资发放，而这个是继贵州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求助之后，再有地方政府直言表态。云南省南部居民化名小泰在27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说，当地政府欠了很多钱，每个县的情况都很严重。他所在的西双版纳政府欠了160亿人民币。欠款对象包括一般老百姓、有钱人或者工程开发商，老百姓被政府拖粮的情况普遍。他举例，如果薪水是8000元，就会由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分别支出，工人可以从国家财政拿到4000多元，另外3000多元会被地方财政拖欠，需要向银行借钱度日。在云南基本上每个基层都是负债。小泰说，生活困难是普遍性的，不单只是老百姓、公务员，有钱的人更有钱，没钱的人更穷。每个人都负债，国家财政是有钱，银行有钱，只是老百姓和本地政府没钱。我身边负债几十万、几百万、几万的人很多，我借了12万，老百姓以前欠几万元是很害怕的，现在欠几十万都没办法，必须要借，不借的话就没办法生活下去。
好了，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留言、分享、点赞和订阅。我们下次再见。